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8月15号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大约3个钟头的峰会之后，接受霍士新闻专访。川普说，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已经在很多要点上达成共识，只是剩下少数的分歧需要处理，并且将这场会议评为10分的满分。他同时强调，接下来的决定必须由泽连斯基总统完成。川普在专访中说，尽管之前曾经警告俄罗斯如果拒绝停火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但目前并不考虑立即祭出新制裁，可能在2-3个星期之后再作评估。他更加透露，正在筹划安排泽连斯基和普京会面，自己亦可能一起参与。同行的川普特使威特科夫星期日披露，会议中取得多项突破。第一，普京同意美国和欧洲能够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强力安全保障。威特科夫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一直是普京的红线，而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就是为了寻求第五条保护。川普特使说，我们设法绕过了这一障碍，达成了美国可以提供第五条保护的协议，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俄罗斯同意这一点。第二，针对乌克兰俄罗斯争议已久的土地交换问题，威特科夫透露说，普京亦展现一定让步，虽然未公布细节，但暗示克里姆林宫可能接受以现行前线作为基准，而不是坚持原先划定的5个地区行政边界。川普特使说，俄罗斯在谈判台上就所有这5个地区做出了一些让步。他还说，这些问题将会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访问白宫的时候讨论。原本川普主张要求普京先宣布停火，再开展和平谈判，但是峰会期间他态度有所转变，希望直接去到和平协议谈判。对这个，威特科夫解释说，峰会期间针对达成和平协议所需的所有其他要素取得了极大进展，促使川普进行了转向。川普礼拜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写话，俄罗斯问题取得重大进展，请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5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峰会，会后川普随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同欧洲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随后邀请泽连斯基在星期一到华府会谈。泽连斯基说，他在川普和普京会谈之后和川普进行了一次长而有内容的对话，并感谢川普邀请他于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他说，双方将讨论有关结束谋害和战争的所有细节。泽连斯基补充说，他先和川普一对一通话，随后又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共同参与通话。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官员在通话中对川普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但同时重申有关领土的决定必须由乌克兰自行作出，谈判必须以现有前线作为起点。他们还强调，几乎需要坚实的安全保障来确保和平协议能够落实，并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欧洲的领导人星期日说，星期一他们将和泽连斯基和川普一起举行会谈，看看用什么办法才能够令俄罗斯停止攻打乌克兰。星期一前往美国和川普会谈的欧盟的各领导人说自己是志愿联盟。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外，还有英国首相斯己贤、德国总理默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意大利总理梅洛里和芬兰总统斯图布。 川普的俄罗斯乌克兰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礼拜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希望我们礼拜日能够举行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达成真正的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将在礼拜一举行的会议上同欧洲盟友同乌克兰代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他还说，如果乌克兰问题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将会产生后果，包括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川普总统8月18号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写道，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他几乎可以立即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或者他选择继续战斗。川普说，没办法收回奥巴马交出的克里米亚，这个是12年前的事，乌克兰亦不能够加入北约，有些事就是没办法改变。川普上个礼拜五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这次峰会最终导致川普放弃停火要求，转向呼吁达成永久和平协议。泽连斯基礼拜一将前往美国白宫同川普总统会面，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日宣布，他同其他多位欧洲领袖亦将组成志愿联盟，齐聚华府陪同出席。泽连斯基礼拜日发帖文感谢志愿联盟，同时亦提到美国准备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一项历史性决策。泽连斯基指出，礼拜日他在布鲁塞尔的志愿联盟会议中阐述乌克兰在跨大西洋团结、和平努力、领土问题和安全保障方面的立场，其中包括乌克兰加入欧盟这项议题。泽连斯基礼拜日晚抵达美国之后，再次呼吁盟友提供有效安全保障。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说，他对川普的邀请表示感谢，我们都强烈希望迅速可靠地结束这场战争。据欧洲官员说，在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和欧洲盟友的会谈中，川普说，普京重申他希望获得构成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但在礼拜日和北约领导人举行的视像峰会上，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宪法规定不可能放弃领土，这个问题应该只有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在和美国的三边峰会上讨论。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试图降低的人对即将达成协议以结束欧洲80年来最致命冲突的希望。他礼拜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行。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17号批评中共在台湾海峡的侵扰行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指出从礼拜日上午6点到礼拜一上午6点，一共侦获6架次中共军机、5艘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礼拜日出访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之前，批评了中共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并强调有必要加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德国外交部公布阿德库的一份声明，表达对中共扩张的关切，说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和南海日益侵扰性的行为，同样影响到我们欧洲，我们全球共同的基本原则正受到挑战。阿德库说，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法律力量和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而共同反对这种行为。声明指出，印度太平洋地区在决定海上航线自由、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安全程度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单止对德国和日本等大型出口经济体至关重要， 而且对印尼等东南亚国协的新兴合作伙伴亦同样重要。在经济方面，我们亦面临重大挑战。中国正以不公平和扭曲市场的贸易行为挑战我们的经济，美国的关税政策令欧洲和亚洲的企业感到不安，只有那些实力雄厚、韧性强、依赖多元化原物料合作伙伴和供应管道的企业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阿德富计划于8月18号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外相岩屋毅和多位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另外，他还计划在一个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他将在8月20号访问印尼。他在解释此行的目的的时候说，我们的自由、繁荣与安全并非仅由欧洲决定，他们特别取决于和全球强大伙伴的合作。作为外交部长，这些是我的工作目标。以色列军方16号说，正准备强制迁移100万名加沙市居民。以色列几日之前宣布计划发动新的攻势，夺取加沙走廊最大城市加沙市的控制权。礼拜日，以色列耶路撒冷爆发大规模抗议，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家属带头进行了全国性的抗议和罢工，呼吁释放他们的亲人并结束加沙战争。据组织者说，礼拜日上午，抗议者封锁了全国多地的大型高速公路，参与在300多个地点爆发的示威活动。示威人士在全国各地封锁交通要道，焚烧车胎，和警方爆发冲突。据以色列警方说，有30多人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而被拘留。在特拉维夫所谓的人质广场汇合的大批人群高呼将他们全部带回家、停止战争等口号。发起抗争的人质和失踪家庭论坛估计大约有50万人参加了当日的示威，警方没有证实这个数字。内塔尼亚胡批评这些示威活动，说那些支持在未击败哈马斯情况下结束战争的人，正导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下降，并将令10月7号的暴行将一再重演。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1200人丧生和超过250人遭到绑架。以色列随后展开军事行动，加沙地区自此陷入战争。据加沙卫生部统计，已经有超过6100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说，政府计划彻底清除加沙境内残余的哈马斯据点。他否认外界关于加沙出现大规模饥荒的讲法。川普在这个月初曾经强调，美国正在这协助提供粮食援助，但在军事行动和领土控制问题上主要由以色列决定。目前美国还未宣布是否接受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不过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和南苏丹正在讨论安置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可能方案。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